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殿中来敬拜神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往前提了一个小时，所以很多人会 struggle， 不知道往前是往后。其实很简单，你就早起一个小时就对了。每年到这个时间转换的时候，很多人就往后来一个小时，来了正好赶上教会吃饭啊，所以也就差不多了。其实很简单，不用调表的，你就提前一个小时来就完事了。也不用争论往前调往后调，我跟师母争论往前调往后调，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这个我说你不要管这个，我们就起早，比平时早一个小时就对了。我们今天在讲道之前，我们有一个林场弟兄给我们讲见证啊。林场是我们那天春节那天受洗的，因为那天我们借了别人的教会，我们没有时间讲见证，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每一个礼拜讲一个。上个礼拜我请大陆的两位学者，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一个是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员，我们去川菜乡百川味吃饭。大家去过百川味的举手。感谢主，大多数都去过百川味。那这个百川味的老板老板娘就说，哦，我的儿子跑到你们教会去也不回家了现在。我说你的儿子不临场吗？说是啊，我说刚受洗啊，感谢主啊。说啊，这临场过去睡懒觉啊，现在每天早起早就跑你们教会去。我说神感谢主，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说你看你儿子信主有好不好？他说好好。他妈妈说好，过去睡懒觉现在也不睡懒觉了。呵呵，所以我们今天请林场来给我们讲见证好不好。川菜百川味老板的儿子。好，我们来请他，感谢主。来来来，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个麦克风给我们一个啊，在这儿。
大家好，我叫林场，双木林永日场。实在记不住的话，你就记得什么时候该退缩，什么时候该发挥。如果不懂中文的话，我叫 Eric。我第一次认识教堂跟耶稣的话是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有个同学，他从小就是信主，然后经常带我去教会玩。不过我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教会，就玩玩吧，有个地方也不错。然后后来到了美国，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牧亲弟兄，他介绍了那个青年团契给我，然后就每个周五就带我去那边逛一逛，我觉得还不错，去那边挺好的，还有吃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圣经上嘛，看了圣经之后问题挺多的，然后还有人帮我解答，然后问着问着嘛，就问题越来越多。然后我也忘了是谁了，反正有个姐妹嘛，就一直祷告让我去那个受洗，先帮我决志吧，决志后然后说决志之后更容易接近主，就让主呢帮我回答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实在是没法回答。然后后来就认识了吕佳姐妹，然后怎么说呢，八个大字 VVLEO 龙吟皆是，就把我推进了那个耶稣所打开的大门。其实我一直打算受洗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受洗，我总觉得我不配当一个基督徒。后来有一天就是我突然觉得心静了很多，很平静，然后刚好那个张牧师说那个2月14号有受洗吧，刚好有情人节，然后很多人都受洗，然后那个我姐就是前两个礼拜那个正道那个她也受洗，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受洗了吧。然后受洗之后感觉还行，虽然很多就是波折吧，受洗之前很多波折很多麻烦的事，后来挺都挺过来了，受洗之后也没那么多烦恼的事了。那个什么 financial aid 也搞定了，然后考试也去了之后不怎么样吧，也过了。总觉得受洗之后还挺不错，感觉自己更新了。至于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受洗吗？其实就像那个刚刚吴建学执事所说的，那个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我背书不好，记不住。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嗯，并不是我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我，让我来这边。然后木星弟兄跟吕家姐妹，就像如果说耶稣是牧羊人的话，他们就是耶稣的牧犬，把我们带进了那个耶稣的牧场。谢谢大家。
好，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耶稣到各个他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星期我们要思考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也思考我们信仰中的特殊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中有两个启示，一个叫做普遍启示，一个叫做特殊启示，或者一个叫做普通的启示，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普通的启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那么好像不知道有一位神的人很少啊。美国人不管他信不信神，当他遇到任何的问题，他都会有口头语 My God 啊，对不对？中国人说哇老天爷啊，所以人都有一种神的观念。那么从我们从眼睛所看到的自然界那个浩瀚的宇宙啊，我们感觉自己的渺小。我们看到永恒的宇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限，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主。那这位主是谁？我们很多人不认识，所以我们都自己去寻找寻找寻找。所以刚才林场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就在这里，是神找了我们，不是我们找神。我们找神，我们找的那个神一定是我们自己喜欢的神。比如说这个财迷，他一定会找赵公明啊，找那个财神做他的神，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好像都有自己的神啊。这个人，当人们在，我们知道老子不信神啊，他不信上帝的，但是老子知道说有一个道，道可道，非常道啊，他要寻找一个最高的准则，那个就是他的普遍的启示。我们知道孔子也不信耶稣啊，孔子也不信神，可是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得到晚上死我都满足了啊。这个东西看来是特别重要，这个但是这个普通的启示不能够使我们完全的了解救恩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知道这世界有一位神，有一位神。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位神叫做耶稣基督，我们圣经管他叫做道啊 ，Word 啊，这个希腊文叫 Logos。我们今天讲这个道，约翰福音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道。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耶稣啊！你说奇怪了，耶稣才2000年前诞生的，为什么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他啊？听我慢慢的道来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好像耶稣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与神在一起的创造，所以创造宇宙耶稣是参与的创造。那这就是我涉及到我们所学的三位一体的神论。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的，就是为光做见证。刚才讲了一个道，现在又讲了一个光，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惊叹和感恩。主啊，你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你降卑为人，你放下了天上一切的荣华。主，让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把恩典把真理带到人间，你也把救恩永生带到人间。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这些灭亡的人，我们靠着你可以得救，可以成圣。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来领受这段经文，也求你在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说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赞美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没有人可以得救。你说我信神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用啊。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会看到耶稣基督跟那个尼哥底母有一段对谈。那个尼哥底母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但是这个人没有得救，他知道神啊，他也承认有神，他也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那就是神的儿子啊。他也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他承认神迹，但是他还是没有得救，他还没有重生。耶稣告诉他，他必须从水和圣灵生，他才能得救。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整个的约翰福音他写了一件事情，就写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道，他是神，在没有宇宙的时候神就同他就存在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和我们今天讲这个太初是一回事啊。应则 beginning 在太初起初是一样的啊。In the beginning, was with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所以 in the beginning, 在没有宇宙的时候，神已经耶稣与神同在，三位一体的神共同进行了创造。比如说有的人说天父是创造者，耶稣没有，这是错的。耶稣参加了创造，不仅如此，圣灵也参加了创造。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个 beginning 的时候，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我们能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同的参与了创造啊。所以但是我们感谢主，那么有的人说你把神让他来到世界让我看一看，我没有见到神我就不会信神的，你让神来到我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啊，神是个巨大的力量，神是个巨大的爱，神是整个宇宙的设计。可是你让神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圣经说有很多的形容神，他是火啊，他是烈火啊，所以如果烈火到你面前，可能你是站立不住的。所以神通过体谅了我们的软弱，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那么神的一个位格叫耶稣，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诞生在伯利恒，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把神的话语啊传达给我们，把神的救恩传递给我们，他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让我们看见神，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了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神的后裔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第五章十八节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定了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了生命了。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的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中有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肉体的亚当，是一个自然的亚当，第二个亚当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顺服了神的旨意。因为他一个人的顺服，我们成为义人，否则我们没有人有盼望。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圣经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是从一个中国的农民的嘴里听到的。我这个八九年，我藏在中国的农村，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向我传福音。他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我传福音，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那么他不识字，一个不识字的人就在一个北京大学的人面前感觉到自卑，就像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在餐馆里打工的，我们见到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会感觉到自卑，我们不敢跟他传福音，哪管我们知道真理，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向他说他会信吗？因为他有那么高的学问。可是很奇妙，那个姐妹就把福音传给了我。我传福音没听过牧师讲到我信主，我也没有经过什么很好的神学教授给我解释圣经，就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因为她得了基督的生命，因为她的爱我信了耶稣。她就告诉我，让我读这段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想中国的农民能懂这个道理吗？这么深刻的一个道理，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很多人不相信说神可以成为人我记得我的老朋友正义弟兄，原来没有信主之前，他就卡在这个，他读圣经读了好多遍，他就卡在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问题上。他给我谈了好多次道成肉身，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神可以创造所有的人，神用泥土造人，神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那神为什么就不能道成肉身呢？这不同样一个道理吗？今天我们不要说神，我们人都可以造人了我们可以拿一个 DNA 从你的身上拿到细胞来，我们就可以克隆一个人克隆一个羊，克隆一个牛，克隆一个兔子，我们可以克隆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科学家现在狂妄得不得了，他可以跟上帝比造人的能力，他跟上帝说，你能造人，现在我也能造，我已经造出一个羊了，那个羊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后来死了叫什么不管他叫什么了，反正他造出来了他说我也能造一个人我可以造一个张伯利，你看一看神说可以，那我们来造吧。他说咱来比赛一下，看谁造得好这个，那他就开始比赛了。那神就抓出一把土来，那个科学家也拿了一把土，我也用土来造，这个更进一步了，不用 DNA 可以造。神说等一等，你要用你造的土来造。所以我们虽然今天科学发展了，可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根基上造的，如果没有那个起初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这段经文太初有道，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耶稣这个你说耶稣是2000年来的，怎么会有他？因为那时候耶稣没有成为肉身的样式神的第二个位格那个独生子没有成为肉身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圣父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比较悬说怎么搞的，这个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三个百分之百的神加在一起，那不是三个神吗？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位格，三个位格是一个神如果我们用创造论来说，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创造者，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施行救恩的神，那个位格。圣灵呢就是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感动我们来信靠神的所以有的人说三位一体就像这种上班，我上班的时候我在家里边是这个父亲我上班的时候是 driver 开车我这个到了单位是属于manager 我是小老板，所以我就是三个职分，我是一个人，这叫三位一体。那这个是对不对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这个不对因为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神论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清楚可以解释的所以你必须凭着谦卑的心来认识有的人说，那么这个三位一体是不是像太阳，太阳有光
有热有能，
但是是属于一个太阳，这个也不对，那这个有点接近，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说神上帝是一个设计者，总设计师，创造者，那么这个耶稣在救恩上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上帝设计了救恩，那么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圣灵呢在我们心中成全了救恩。所以他们为了做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爱神，就是爱爱我们。那么道成肉身，这个道跟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精要的把基督的救恩讲给了我们，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个道啊，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耶稣也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那么这个道是创造者，道是施行救恩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约翰讲得很清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这个问题今天很多的人啊，开始美国现在很多人强调一神论，没有错，他相信一个神，有神，但是他相信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呢？他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小组里边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有人就问，那回教徒或者是其他的佛教徒，我们看到慈济功德会，我们看到他们行为都很好的，他们也信神，为什么他们一定不得救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认识神，没有人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来认识神的特殊的启示，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基督教里的特殊启示，把耶稣基督从基督教里拿出去，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没什么区别，这个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也没什么区别，跟回教没区别了。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们叫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所信的唯一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这个泛神论的人是不得救的，一神论的人也不得救的啊！唯有相信神的儿子，神的救恩，因为神的一切的丰富在他的里边，上帝的一切的救恩在他的里边。所以上帝让我们得神儿子的后嗣，是通过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信神也没有用。就像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叫做尼哥底母那个人，他为什么半夜找耶稣？因为他要得到永生，他要重生，得到永生。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告诉他了：你要重生，你必须认识啊，认识我啊，通过圣灵和水生的。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段经文。在几年前，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守望者的聚会当中，有一名讲员讲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非常的打动人，同时也非常的富有真理。他是说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人啊，他有一个独生子，他的妈妈很早，这个独生子妈妈去世了，这个爸爸没有再娶，这个妈妈爸爸非常爱这个儿子，就没有再结婚。他非常的富有，他喜欢做什么？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用大量的钱来搜集古董啊，古的名画啊，古董，那个著名的画家的画，那收藏了很多。在他家里那个在洛杉矶那个巨大的豪宅里边，墙壁上摆着都是价值连城的画。但是他的儿子后来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后来被打死了，他的儿子为了救一个另外一个战友啊，牺牲了。所以当这个父亲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这父亲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每一天的哭泣，每一天看着儿子的照片，他觉得这不是真的啊。有一天他家敲门，他打开了，外面一个年轻的战士站在他的面前，就对他说，爸爸，我回来了。那当然这个不是他的 儿子，就是被他儿子救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说，你的儿子为了救我啊牺牲了，以后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儿子吧。当然这会带来一点安慰，可是那个疼痛还在老人的心里边。这时候这个战士就拿出了一幅画，他自己画的。因为他这个战士个业余的画家，他平时就给战友们画这个画肖像。他还真就给他这个最好的朋友画了一幅肖像，而且他给他画，他认为他画的是最好的一幅画。他拿给那个老人，那幅很大的一幅油画，已经他回来裱好镶好了，送到老人的面前。当老人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泪水就流出来，啊，他说这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啊，从此这个老人就把这幅儿子的肖像挂在他墙正中间的最重要的位置上，他把一个最名贵的画拿下来挂上儿子的画。每天他看到儿子的时候，他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他好像可以跟儿子说话。后来老人家去世了，当然他留下了遗嘱，他有太多的财富，他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他收藏的全世界的各地的艺术珍品。有一天拍卖公司开拍卖他所有的珍品，那么拍卖的第一件珍品竟是他儿子的画像。很多人急于买他最名贵的画，对这幅画像，一个出自业余的人的一个士兵的手中的画，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在等待着下一个拍卖。这个拍卖从1000万美金降到了100万美金，最后降到了10万美金，最后降到1万美金，还是没有人出价。最后降到了100块钱，还是没有出价。最后他的园丁，给他剪草的那个园丁啊，也是个年轻人，他花了10块钱，因为他从小跟这个孩子长大，他花了10块美金买了这幅画。他说我要买这幅画，我没有钱，但是这幅画我买了做一个纪念，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当这幅画拍卖完了以后，那个拍卖的锤子敲下去说拍卖结束了。那大家说奇怪，为什么这幅画卖完了就结束了，其他的画呢？他说老人有遗嘱，谁买我的儿子，所有的财富一起的送给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谁认识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天父所有的丰富都赐给他。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要凭一种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是说认识一个神就好了，我们知道这个神，但是这个神我们知道他与我们无异，我们必须得到他的儿子。就像那个园丁，他花了10块，他没有花什么钱，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救恩是白白给的，救恩是不要付代价的，救恩是我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得着的。像今天林场他讲了一句话啊，他林场他说，我还不够基督徒的样子，我还条件不够。这里面有个问题，什么样够呢？够的人就是心存信心的人，不是我们行为上做的多么好。我们行为再做的再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行为做的再好，我们就是50步跟100步的关系。所以属灵的很多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骄傲，也不要瞧不起那些或者刚刚信主的，或者没信主的，或者不属灵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过比他们得到了救恩早一点，我们不过比他们明白真理多一点，不过我们在行为上多好一点，可是我们对上帝的要求我们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要靠这些，我们唯一靠一点，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我们买下那个画像，我们用最少的钱，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这样的所有的艺术的珍品都赐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丰富都在神的儿子里啊，以西结啊，那个哥罗西书，我们一切的丰富都在神的儿子里边，都在神的儿子里边。我们感谢主，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记住了，耶稣就是神。你们对着旁边弟兄说，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主。 哎，所以我常常喜欢那首歌，很简单，说他是主，他是主，这句话不容易哦。你要认识耶稣是主是不容易的，是需要信心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啊，死里复活的救赎。圣经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一般的人只停留在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但准确的说，宇宙万有是神、圣灵、基督三位一体的神创造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爱我们，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的走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说他就是光，这个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想这个生命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啊。那么我们的生命在哪里面？在上帝的里边，在耶稣的里边。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肉体都会朽坏，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追思礼拜，我们看到这人的生命过去了，然后这个我们肉体就朽坏了，肉体就朽坏了。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从土而来，上帝造的，有一天会回归泥土。可是我们的灵魂是从神而来，神给人一口气，那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如果我们不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断绝了，因为神最后把救恩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若不，所以耶稣说啊，我父在我里边，我在他里边。我们得救是通过这个道得救的啊。所以光是指我们生命的光明，也指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因为我们人常常的被黑暗所缠绕，我们的里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怀疑啊，这就是黑暗。当你怀疑就是黑暗，我们也有一些的抱怨，那当然也是黑暗。我们有时候抱怨神，你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抱怨神。当他好的时候他不感谢神，当他遇到问题他就抱怨神， My God， 这是赞美吗？当他摔个大跟头他说 My God， 他不是赞美，他摔个大跟头说赞美主，那叫哈利路亚，对不对？他说 My God。 所以基督徒不要轻易用这个 My God 这个词儿，那这是抱怨的一个词，其实那这个不是一个赞美的词。这个，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神了。神，你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样子呢？你会让我生病呢？为什么让我没有工作呢？为什么让我的太太不听话呢？为什么让我们自己这个挣钱不多呢？我们常常会抱怨他，我们很少的感恩。所以这就是黑暗，黑暗跟光明是不能相交的。一个信了主的人，生命翻转了。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像座涛上礼拜讲讲到那个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不是肉体的人，新造的人就在圣灵充满下的人，是新造人是完全的价值观念完全改变的人。新造人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己意去行的人，新造人一定是当我们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一想，那个不舒服有神的美意的人，这新造的人。那如果自然的人呢，很简单，自然就是比较简单了，因为人多数都是自然的。可是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边，是里边是光明的啊，没有黑暗的，没有，所以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的，像安德烈啊，没有诡诈的人，这种人新造的人，而且这种一定要在基督里边才能够成为新造人。所以光来到世界上，这个黑暗就走了。一个屋里边，如果我们把灯一打开，因为黑暗跟光明是不能相交的，不能在一起，不能共存。实际上什么东西不能共存呢？你说水和油不能共存，那还可以放在一起，只有光和暗是不能共存的啊。如果这个你把所有的窗子都堵住了，屋里一片黑暗的时候，光一来黑暗立刻就取走，它不可能，它俩在一起相交融合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耶稣就是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黑暗就被驱走了。光来到世界上，世界人却不认识光啊，不认识光，因为光在黑暗里边，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约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那个约翰跟我现在讲的约翰福音的约翰是不是一个约翰呢？不是一个约翰，那个约翰叫施洗约翰。 那这个人是来是为光做见证的，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他要叫众人因为他可以信啊，他不是那个光，乃是为光做见证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因为约翰当时来的时候在犹太人中很有影响啊，很多人以为他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位救我们来的，但是约翰说我不是，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的啊，我不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是。当耶稣来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啊，他来了，所以他给他施洗啊，给他，当他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天父天开了，圣经说啊，这个天父的声音就传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个耶稣的头上，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见证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现在就比较强调这种话语的喂养。可是你到天主教堂或者那个东正教的教堂，你会看他很重视你视觉，他让你视觉听觉你都能够得到一种上帝的那种同在的感觉。我们今天不太在意在哪里了，我们去到了新约教会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地方在殿中，在家中，在洞穴里边，在仓库里边，我们都可以聚会。但是那个你看那种东正教的教堂，我去过东正教堂，进去看到很多时候画到耶稣一幅画，上面有一个光环，有一个鸽子降在那头上，你会看到它让你有一种视觉的感觉，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不是坏的，这是好的。基督教的艺术是好的啊，基督教的艺术，而且是它能够体现圣经里的意思啊，体现让我们知道。所以道，那么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一个先锋，耶稣基督的先锋，六到八节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神来开辟道路的，为耶稣基督到来来开辟道路啊，开辟道路。可是这个道却被世人拒绝，世人不接受他。那圣经告诉我，他来到世界上，第十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没有错，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个自己人是指犹太人啊，因为耶稣生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亚伯拉罕很早就被上帝所拣选了，让他成为一个赞美神的民族啊，一个尊崇神的民族。所以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到了开始往迦南地区去的时候，带领他的侄子和他的父亲，他们还有他的妻子，他们离开加利乌尔的时候，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敬拜神的属神的民族。当然这个民族是属神的，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神也预定让他成为一个犹太人的样式，可是犹太人却不接受他。我们今天很多人呢，这个我们大陆人中国人呢，有时候常常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我说那你可能不太了解，那基督教不是西方，是西方接受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耶稣基督是从伯利恒降生的，耶稣基督传福音是在加利利所以这个那个是中东地区，是属于东方是东方，是亚洲的地区，不是欧洲的，也不是非洲的，也不是美洲的。那么后来福音传到了欧洲，马其顿，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的面前说，你们来帮助我。那么到那里去他就带了吕底亚信主，吕底亚是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后来福音传遍了整个的欧洲。那么后来清教徒又来到美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又把福音带到了美洲，带到了美洲。那现在呢又开始传到亚洲最后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当福音在传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得救，耶稣就来了，世界的末日就到了，这是整个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西方的文化，我们要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神，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我信主了，我妈吓一跳，妈说信哪一个主啊，因为中国人神很多的，你知道吗？中国人神很多，连灶王爷都是神，对不对？我们东北人连黄鼠狼都是神，连狐狸都是神， 你们不相信，我小的时候有一副对联，在我的伯伯家里边，他们供了一个神，放在那个下叫下屋。什么叫下屋？就是仓库仓房里边，然后他们在那儿供神啊，供神，然后这个他放很多好吃的放在那里。那时候我小啊，我跟我的堂哥饿了常常去偷吃，然后一偷吃，我伯父就很高兴，说你看这神来了吃了啊，其实是我吃了啊，因为好吃的不给我们吃，供给神嘛，对不对？给我们吃像馒头啊什么这些好东西都给神了，给我们吃豆包吃窝头，所以这神吃得好，我们就去偷吃嘛，偷吃了他就说吃了。然后我很清楚，你想那时候我才小学一年级，我就能把那个对联都背下来，一直到现在。那左联是叫进深山修真养性啊，右联是出五洞四海扬名，横批是狐黄二仙之位。你说这中国人多愚昧，狐狸黄鼠狼他都拜，还供，还狐黄二仙之位。所以我一说我信神了，我信主了，我妈就赶紧问我哪一个主啊。那她当然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人创造了很多的神，人创造了很多像自己的神让人去拜，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信的是耶稣，我妈妈第一个反应，那不是外国的主吗？你看，因为中国人第一个反应外国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他是人类的救主。这个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当有一天我妈妈信主了受洗的时候，她圣灵感动她，她才明白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其他都是假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么有人说，哦，那你为你们基督教对，那为什么回教佛教就不对？我觉得他们也挺好，我们看达赖喇嘛也很智慧嘛，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大和尚，人家都有武功的，不是都有那个功能的可以治病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人家穆罕默德，人家原来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不得了的，回教徒也很有爱心的，对不对？我们会辩论这些问题，我们会辩论这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啊，我听一个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讲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啊，一个老人要去世，那么他手里有一个戒指，这个戒指是他的传家宝，啊，这个戒指是真的。是整个他们家最好的宝贝。那么他就为了让三个孩子别伤心，他就又做了两个同样的戒指，所以他给大儿子说这个是真的啊，我给你的，你是老大，当然是真的。给老二说这是真的，因为你是家里最聪明的，我给你当然是真的。他给老三说这是真的，你是最小的孩子，那你我给你一定是真的。那么哪个戒指是真的，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但是老人告诉他们一句话，那个真的里边有一个字叫做爱，叫做爱。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不管什么宗教，他们都讲一些清规戒律，讲一些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啊，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爱。你们我们看到回教讲爱吗？他们是一手拿圣经可兰经，一手拿宝剑，他们要去征战啊，征战。我看过一个电影啊，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呢，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什么钱啊，这个又特别喜欢看电影，还特别喜欢看西方电影啊。有一段时间，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呢有一个小礼堂，是放映一些没有放过的电影的啊。我们就通过关系到北京电影学院找老师找同学给我们买票，20块钱可以看40部电影，但是时间只有是20天，20天一天看2部，天天都得去。这个我们那时候就宁可不念书不学习不写 paper 了，那也得去看那电影，而且都是英文的、法语的、德语的，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每当在演电影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人拿着麦克风，他翻译，他想翻就翻，不想翻就不翻。啊，他就反正那边男的说什么女什么，他就说他累了，他喝水去了，你就得自己瞎看吧。哎，有天我看一部电影啊，看一个是这个一个土耳其的这个国家去攻击这个一个欧洲的国家，好像东欧一个国家，在他们正举行婚礼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婚礼啊。保加利亚，对，保加利亚， 想到那个人翻译是保加利亚，对不对？不管他。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电影没有？那个侵略军就来了。来的时候，那个侵略军是回教徒，土耳其的，他们来征战这个，就在婚礼上边，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然后呢，那个指挥官那个皮靴就在婚礼的餐桌上走过去，所有东西都被他践踏碎了。那个指挥官就是保加利亚人，从小在他刚生下来不到几天的时候就被回教徒掳走，然后把他训练成为一个军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人，来侵略自己的祖国。然后他就找到他的父亲，他知道我生在这个村子，他把他父亲找到，他父亲是村长，他告诉他父亲，然后他们就摆了一些的这个木头墩子，每个木头墩子旁边一个斧头，旁边摆一些小白帽，你走过来，你把白帽戴上，你相信他们，那你就活，你说我信耶稣，脑袋就剁下来。我们今天感谢主啊，我们没有这种挑战，对不对？我不知道如果这种挑战来了，我们多少人会扔下圣经走了，小白帽戴脑袋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没遇到这种试探呢。结果你会看到那些全村的人排着队走过去，脑袋咔咔咔咔往敢冒，那帽子还那么高，一个都不少。那是信仰，那个保加利亚那是信耶稣的啊，那是中世纪的时候，那是很残酷的。我就看到那个镜头，那时候看那种电影，没看过那个电影，那鲜血唰唰唰就往那镜头闪。然后结果他就把他父亲抓起来，他让他父亲来做，你相信，你相信好了，他父亲知道这是我的儿子，从小他就把他父亲从一个绳子从悬崖往下掉，就问你信不信，他父亲说不信，信不信不信，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拿着那个刀，战刀，一个弯月牙的刷，给他那个绳子割断，他父亲掉到万丈悬崖里边去。我当时我就对宗教特别反感，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成为宗教徒。我觉得宗教战争为什么这么残酷？宗教战争好像比我们人民战争还残酷，因为人民战争已经很残酷了，你知道吗？人民战争难道不残酷吗？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纪念碑，哇，那么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对不对？我们那是遵从的，我还到哪个纪念碑，我到那儿都敬个礼，然后给他献一束花。哎呀，看到这个名字啊。都18岁19岁就死了，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为了我们美好的江山，把国民党打跑了，打台湾去了。那有一天连爷爷去中国了，连战去中国了，跟胡锦涛握手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这些纪念碑里的人作何感想呢？这不是刘备的一批人吗？他们为什么死的？江雪芹、徐什么峰了，徐海峰，不是徐海峰，徐云峰，冤呐，死的冤呐！你看他们哥俩好的不得了，现在你知道吗？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是反对战争，战争没有任何意义，战争这是破坏文明啊，战争是破坏人的生命，为任何的主义死都没有意义，唯有为主死，你们。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当我看那电影，我觉得宗教太坏了，宗教真是太残酷了。那有一天我听到了耶稣是爱，我第一次在所有的宗教中我找不到这个 love 这个爱这个词，唯有在基督教里边，所以它是真的。阿们。那个戒指有爱的，在耶稣基督这里，这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辨别是非的时候，在辨别这个异端或者这个宗教好还是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爱。而且我就发现耶稣不仅爱我们信他的人，耶稣还爱他的仇敌。耶稣说这个太阳啊，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给人一切都是公平的，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本性是两点，神的最大的本性，最根本的本性就是两点，他的性，我们可以说是他的性情，一个就是公义， 啊，一个就是慈爱。所以我们认识神要从两个方面上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公义。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被爱大了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却很少了解神的公义。神是有审判的，神是有公义的，神是不能见罪恶的，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啊！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有一位神呢、啊，审判一切的罪恶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就不能在罪中生活，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让神得荣耀。那么道来到我们中间，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约翰福音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约翰说啊，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凡相信他的，凡承认耶稣是主的，他就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和地位，赐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新译本说，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神儿女的地位和权利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了他，我们有神的儿女的地位和权利了。啊，这句经文非常的重要，这句经文是我们的一个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凡信靠他的，凡认识他的，凡信靠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不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来，闭上眼睛说一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还宝贵啊，这句话是我们救恩的依据啊。我们就信靠耶稣啊，我们不管世界风云怎么变，我们不管什么有多少新的理论出现，我们不管他，我们就信耶稣，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重要。那这种人，约翰说这等人是什么样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这个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意思说，这种人不是靠自然生的，不是靠精子卵子的结合生的，不是靠传宗接代生的，是靠圣灵生的啊。所以这种人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对谈，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谈，说尼哥底母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哲学家，一个神学家，他甚至不懂，他问耶稣说，那人要重生是不是再回母腹中再生出来一次呢？耶稣说不是的，因为那还是从情欲生的，那个还是从传宗接代生的，那个生出来还是罪人，你过去什么样你的生出还是什么样，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生。那约翰在这必须从神生，约翰说的更直接，你必须从神生的，这种叫新生命，这种叫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叫做属灵的生命，这是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所以第十三节对十二节是个解释，显明了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蒙光照的人，不单对他是一种信念和信仰，而且接受他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也说，使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边。一个真信主的人不单接纳一种宗教道理，更重要的是接纳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边去。当我们谈福音的时候，我们用那个属灵四定律，我们对人说信了主了，然后说耶稣在哪里呀？我们有的人就说天上啊，这个回答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不对。对，刚才这个托亚说的对，在心里，你已经接待他了，但是天上你还没接待他呢，跟你什么关系啊？你知道他在天上，那谁都知道，神在天上没有问题。可是神跟你我们什么关系？建立关系在我们里边，我们接待他了，他已经在我们里边了，哇，这个就有作用了，对不对？感谢主。你当你我们结婚，我们去领了一个结婚证，我们说哎我们结婚了，可是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维吉尼亚，然后十年了也没到一起，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这没关系， 你们必须在一个房子里共同生活，那个才叫结婚，对不对？然后你们生儿育女，那个才叫婚姻。嗯，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关系一定要接纳他，接纳他进到我们里边。所以圣经告诉说，基督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翰在这里接着最后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啊，独生子是约翰福音最早提到的一个词儿，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啊。那么虽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也有这样的意，但是耶稣是独生子这个词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一个形容啊，一个形容，他是独生子，他是天上人间唯一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个独生子呢，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四次，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还有第十八节，十八节也是说得很清楚，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这个第二次用了独生子啊，独生子。那么还有啊，还有在第在这个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这又一次提到独生子啊，独生子。那么还有这个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英文的 NIV 版独生子翻译成 The one and only， The one and only， 那是唯一的独有的儿子啊，儿子。这个话表明说，在某种的特殊的意义上，基督既与神同等而降为啊，降世为人，成为神的独生子，它的意义在于他和在神和人中间啊，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关系。通过这个独生子跟我们建立关系，是空前绝后的啊。所以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什么时候见过这个荣光？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好像我们也讲过啊，约翰见过这个荣光是在路加福音，我们记载着看到约翰、雅各，雅各是约翰的哥哥，对不对啊？他们俩是亲兄弟，还有一个叫彼得，彼得、约翰、雅各，耶稣带他们上了山啊，上了山，在山上的时候，耶稣他们看到了摩西，看到了以利亚，对不对？向他们显现啊，然后耶稣跟摩西说话嘛。耶稣因为摩西，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很祖先啊，最大的先知，最伟大的领袖，在以色列人中是最受尊崇的一个人。耶稣跟他们讲话，那以利亚也同样的，耶稣也跟他们讲话。那么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整个变了，他虽然是肉身的样式，他变成了荣光的样式，所以被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看见了。那彼得高兴得不得了，说太好了，这个神的时间已经到了，干脆咱别下山了，主啊，你就建几个棚子，咱们就在这儿住吧，就在山上跟神永远同在，像以利亚似的就被接走了，咱也不死了，多好。他那个大概是那个意思。所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耶稣是光啊，耶稣是光。那么住在他住在我们中间，他带了十二个门徒，他们住在一起。不仅如此，在这个住，当我们想到这个住，我们就想到旧约时代的那个帐篷，帐篷。那个时候神啊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 神的恩典临到了，那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的家里边，那好了，那我们家里边就属神的，神住在我们心里边，那我们的生命就属神的。所以神与人同住，就像在旧约摩西在帐篷里边与神相会，在出埃及记33:7-11一样，在所罗门时代帐篷被圣殿取代了，但是圣殿是暂时的建筑物，新约时代蒙救赎的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就当耶稣那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耶稣说我三天就会建起来，犹太人就嘲笑他，你那个圣殿我们建了60多年，你三天就能建起来？耶稣从礼拜五受死到礼拜天复活正好3天，这3天耶稣复活了，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殿在我们生命里边，教会也是神的殿。我上礼拜讲过，大上礼拜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就组成了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教会，但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因为我们的里边是敬拜他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认识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认识他上帝的独生子，我们认识他给我们无限的救恩，我们认识他的荣耀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就像我们圣经开始说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就有耶稣就存在了，但是在2000年前他才道成肉身，取名叫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其实在整个旧约中就已经有预言，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9:6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9:6一直到第7节这2节的经文说，因有在耶稣诞辰前700年，圣经就预示着耶稣我们神的第二个位格要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取名叫耶稣他怎么活怎么死，他传达了什么信息，旧约圣经在耶稣来700年之前都说得一清二楚。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第6节有一子赐给了我们，那个子就是独生子的子，儿子的子，有一个婴孩为我们降生，有一个子赐给了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撤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名，你看他的名，奇妙、撤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愿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愿他在你的里边，你也在他的里边。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向主欢呼，这首新歌如果不会跟我来学，我很喜欢这首歌，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师，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地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圣名，我要歌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物能与你的爱相比。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来鼓给我们打的这个鼓，这个节奏很强的，一起来。主耶稣，
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的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师， 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
好，蛮新的哈，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学学这诗歌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
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
不太好唱，都弱牌起啊，都弱牌起，所以我们听着点琴，我唱的也不那么准，其实啊，我们就让圣灵引导我们再来一遍，好吧？一起来，
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生命。我要歌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
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颂赞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主啊，把真理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光，我们的黑暗就被完全的除去。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信靠你直到永远，让我们遵从你直到永远，让我们侍奉你直到永远，让我们传扬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看到你，主啊，走到各个他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主，让我们来纪念你，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的同在，也更深的爱你。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寻求你的人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